兄姐妹晚安。我们还继续讲加拉太书，如果你需要讲义，在二楼正堂前方还有。今天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经从很起头就用这样的说法来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旧约时代，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指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东西。比方在创世纪一起头就提到有生命树的果子在那里，对吗？那是要给人吃的。可惜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那后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把块地赐给他们，称为应许之地、应许美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要成为他们的产业。这个产业到了新约时代，就称这个产业就是我们的救恩。当你想到旧约这个产业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一个国家有一个领土，像这样。今天有的时候教会把以色列国仍然只了解成这样，我觉得这个不是圣经的完满的意思。旧约时代这个神是亚伯兰的后代，就是今天我们称为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有一块地，有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个地神说那是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次，特别是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产业，很确定的把它跟基督的救恩连接在一起，而不是只是地上的产业而已。可是当摩西带领百姓要他们离开埃及，预备好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你记得吗？他们出来的时候，那一块那个地，他们只带了一样东西出来，就是果子，你还记得吗？他们带了一挂葡萄出来，那一挂葡萄，不是像你平常看的纸包子那样一串而已，因为它是两个人扛出来的，你还记得吗？所以那是很大一挂葡萄。圣经用这样来描写神怎么样赐给他们一个丰富的应许之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是神用来表达神赐给我们救恩还有一切的丰满的方式。到了新约圣经里面，主自己还有使徒们不止一次讲到这一件事，常常用结果子来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救恩的完满。我们的主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如果你不熟悉，你就要翻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头八节都在讲这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我们，主要我们常常在他里面。那里这样翻译，原来用的字眼就是住在他的里面。那里说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就会多结果子，对吗？所以主的意思说，如果你一直靠近他，那是救恩的道路，可是会带来一个结果。那我们的主用什么来讲那个救恩的结果？他说就是结出果子来。事实上我们中文最棒了，我们中文的结果意思就是结出果子啊。英文用一个 result 来讲，没有跟果子毫无关系，可是我们中文讲结果的时候就是结出果子来。所以神救恩带来的结果，带来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成就，就是什么呢？就是会结出果子来。那保罗在这里把这个果子讲得更多样、更丰满。他提到圣灵的九种果子。到了圣经要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我们都知道启示录最末了一章提到圣城里面 有一道河，河的两边都有生命树结满了果子，对吗？每月结一样果子，那就不止九样了啊，那有十二样了。当然那已经是比喻的说法，因为将来在天堂如果也不分白昼黑夜了，大概也不分春夏秋冬了，所以我不知道它怎么样算年的了。所以我想那是用我们现在能明白的方式来讲，只是要讲到那个丰满，那个经常的都要结出果子来。那你知道圣城新耶路撒冷，一方面神用那样来表明我们好像在永恒里面，我们的居所，我们的住处。可是圣经不只是这样讲，圣经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并不是好像只是提到神在天上给我们盖的房子我们可以去住而已。你这样了解也是没有错的，因为神就是用我们在地上，我们需要一个住处，有一个舒服的住处，来让我们了解在天堂神想要带我们进去的安息跟完满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事实上在天堂的实际情况，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今天在地上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的了解，我们的体会来完满的说明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可是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末了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事实上那是在讲到教会，对不对？那不是讲到教会的神的儿女将来住的地方，而是说那就是教会。因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显然不是我们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提到那个圣城就是基督的心腹，我想我们才是基督的心腹，不是我们住的房子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神那么伟大，干嘛造一个我们住的房子来做他的配偶？当然不是，他花那么功夫又不救赎房子，是救赎我们，为了让我们像他，让我们在永恒里面跟他联合，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圣城，对吧？我们这样了解不会太抽象吧。那如果是这样，你有没有想到，那么在那个圣城里面的生命水的河也在我们的里面，然后那个生命树也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果子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已经不是我们将来在天堂有一棵树我们可以摘果子来吃那个样子了。我这样讲你不要失望，觉得说那到天堂多无趣。不会的，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我们在天堂将会是怎么样的灵体啊。我们应该不是像现在这样早上要起床，然后刷牙洗脸又要吃早餐，大概不是像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无论是借着吃东西啦、玩耍啦各方面，我们尝到的、我们享受的满足，在天堂一定不会比那个差的。你一定要相信神给我们的绝对是这样。如果神造的第一个世界就能够那样满足我们，事实上我们尝的还很少，对不对？这世界的美丽丰满各方面我们尝过的都还非常非常少，不是吗？那如果神造的第一个宇宙是这样，他的心造怎么会比那个更不好？当然不是，绝对不会的。所以你应该相信这件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从这一面来想，好像以我们在地上的立场来讲到将来天堂有各样的丰盛，可是另外有的时候你要分一点心，用另外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将来的世界的想法，那就是那个丰满、那个完满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那个果子也在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可是一定比在外面你尝一个甜美的果子还要更满足的，这是我们相信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想法也来想到加拉太书这里讲的圣灵的各样的果子。那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给大家讲这个果子，保罗讲完以后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如果你以前没有注意过或者从来不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这一句话，希望你现在已经明白了。上个礼拜我很详细的讲，也就是要我们不是在就是当我们想到我们要结出爱的果子来，要充满了喜乐，要进入神完满的安息， 有这些丰硕的果实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在律法的要求底下来好像要成全这些事。所以你再不要，我很希望你听过加拉太书以后，尤其我们这几次最后这几次讲的，你以后尽量不要再这样讲话好吗？就说啊，我还是达不到那个爱，我们不要再这样讲，因为神没有要我们现在达到那个爱，他没有。事实上情欲的事是可以立刻显出来的，显而易见，可是圣灵的果子叫果子，就是需要培育的。当他还只是嫩芽的时候，还在发长的时候，你没有必要说啊我没有这个果子，你没有必要讲，因为你有一个盼望，对吧？你可以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一定会结出果子来，应该要这样讲。所以我们不是在律法的要求底下不时的看自己说，我现在有没有爱，我现在有没有忍耐，我现在有没有这个，我现在有没有那个。我希望你再不要这样，因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是能够不再这样的，我们不再活在这个律法底下，对吧？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领域里面，所以我们不再常常想的是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要结出这些果子来。我们乃是知道说我们结出这些果子没有律法禁止，我们是在没有禁止的情况里面自由地行这些事。你能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一定要想办法揣摩明白这个好不好？我乃是在律法没有禁止底下，你能区分吗？一个是律法要求你所以你这样做，一个是因为律法没有禁止所以我这样做，那不一样，对不对？那个叫自由而行。你可以常常说我要这么做，我喜欢这么做，我喜欢以恩慈待别人，我喜欢常常喜乐，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心里有平安，我喜欢忍耐，而不要太常说我做不到这个，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尽量不要那样讲，因为那是一个可以自由而行的一条道路，叫做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上个礼拜我们更细的看了三个果子，对吧？仁爱、喜乐、和平，也是我们最常讲的果子。这里这前三个果子是在比方使徒的书信里面经常提到的东西啊，可是后面这些也是不时的会提到的。我们来看第四个果子，忍耐，忍耐。圣经里面讲到忍耐的时候，常常跟苦难连结在一起，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结出忍耐的果子来，你一定是一个欢迎苦难的人，而不会在苦难当中有一大堆的抱怨或者困惑或者有一大堆的疑问的人。你会拥抱苦难，你会知道那个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对吧？我们讲过那个是神的礼物，不太受欢迎的礼物就是苦难。保罗确实是这样看事情的，他说我们蒙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他觉得那是我们蒙召就是这样。而你想到你蒙召，你应该觉得是很光彩很喜乐的事，不是吗？神呼召我们，所以你应该是这样想苦难。在这一方面可能讲的最好的就是彼得跟雅各了。彼得提到当我们有这些火炼的试验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觉得是奇怪的事，就不要觉得稀奇，说啊怎么基督徒怎么会碰见这些事。你不应该这样想，他觉得你应该觉得说哦，那就是这样，这才叫做基督徒嘛。你应该是这样想。彼得出侍奉主的时候就懂这个事情，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欢喜。为什么欢喜？因为发现自己配为这名受辱，受羞辱，所以他们就一直欢喜。到了晚年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遇见火炼的试验，你不要觉得奇怪，以为是 遇见非常的事情，好像很不寻常，怎么会遇见这些事？基督徒怎么会遇见这些事？不是的，你会觉得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他说倒要欢喜，这是彼得说的。那雅各把这件事，把这些苦难跟忍耐连结在一起。在雅各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来给我们看这个经文。雅各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对吧？这里提到苦难造就什么东西？忍耐，对吧？好，所以弟兄姊妹，我还要讲一件事。你想到圣经里面忍耐的时候，请不要想成说，对啊，忍耐啊，咬起牙关忍耐。看我儿子那个样子，要忍耐；看我丈夫那个样子，要忍耐；我老板那样，我要忍耐。如果你都是这样忍耐，迟早有一天你就会忍不住，然后就会爆发出来的。那如果你没有爆发出来，也有可能你里面会受伤的。我的意思说，你会缩在里面，那并不好，那不是真正的忍耐。新约学者威廉巴克莱讲得很好，他说那个忍耐不是那种咬紧牙关的忍耐，那个忍耐是一种要成全更美的事的欢欢喜喜的忍耐。事实上，当你想到你需要忍耐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要咬着牙来忍耐，不是啦。因为保罗称那个忍耐叫什么？叫做果子，叫做果子。你有没有这样想啊？你以为就是咬紧牙关很痛苦的忍耐，有一天轰结出一颗漂亮的果子来，才不是的。是说你开始在忍耐的时候，就是在尝那个果子的滋味。这是使徒们讲的，你不同意是你的事，反正我讲的是圣经的话。雅各、彼得、保罗都是这样说的，我不是跟你胡诌的，对不对？他明明的讲，他不是说忍耐忍耐有一天你就会有喜乐，保罗哪有这样讲，雅各、彼得都不是这样讲。他说那个忍耐本身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果子。所以他说，你遇见需要忍耐的事的时候，你就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忍耐。保罗很多次讲这个，我们刚刚都在高举彼得跟雅各讲到这个，其实保罗讲很多次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他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因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我们因为有这个盼望就欢欢喜喜的。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前几节的话，对吗？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们靠他荣耀的全能，可以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并且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谁知道这是什么经文？这是哪里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吧，是不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教会有小朋友小时候就会背哥罗西书了，我不知道他现在还记不记得。所以我再一次讲，揣摩一下，去接受这一件事，就是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不是说啊，等我度过这个苦难，忍耐着，有一天就会尝到喜乐的果子。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而是就在忍耐当中，那个忍耐本身就是果子啦。你以为前面那个喜乐的果子甜美的，这个第四个果子忍耐一咬苦涩的，因为是忍耐。圣灵的果子没有一个是苦涩的，听清楚了哈？爱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喜乐是不是圣灵的果子？平安是不是？这个比较能了解。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学习忍耐有时候可能要从 哎，很起头学习这一件事情，不要等到那种你想起来就要告诉人家说那样的事我怎么忍受得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在平常就学习这些事。就像果子，果子都是从一点种子开始种的嘛，对不对？对吧？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金苹果，不是说轰隆就造出一个苹果来，而是从小这样弄出来的果子。所以你也一样，你结出仁爱的果子也是从小的地方开始的。有的时候我用一个方式讲，就是你的生命里面在很多事上一定要学习有一个刹车，懂得自己刹车，不要说让它滑滑滑，总有一天滑到一个地步就是会停下来嘛，不要等到这个嘛。有的人真是这样，有的人在管理自己的情绪或者在里面生命的学习上面，他们就是像这样，环境怎么样带他们走，他们就走走，等到等到一个上坡路，最后才把车子停下来，否则就一直冲。他就告诉你说：“我没办法，就是这样啊。”可是我们生命要有刹车，对吧？那个叫仁爱的果子，你懂那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有没有经常的是自己操练这个？就是有一些话要讲，可是一个约束说吞下去。我不应该这样讲话。为了这个，我常常建议你养成一个习惯，特别遇见一个人家讲的话呢，发生的事情呢，听见什么事啊，然后你就很想要做一个反应的时候，预先告诉自己，凡是遇见这些，等三秒钟，常常等三秒钟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的。等三秒钟，你就有机会刹车，你要自己刹车。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你不要等到环境弄个上坡路你才能刹车，是要自己要刹车，也就是自己要决定说我这个话我不要讲。有没有？你有？如果你不舍得这样做，你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你刚刚听我那个话很陌生，有可能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或者很少这样做。可是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个道路学习这个，你需要学习这个，对不对？不要等到已经话讲出去，事情做了，然后最后弄得很大的规模的情况，然后打电话来说：“那老师，我实在没办法忍耐。”难道是因为你培养的另外一个果实在那里？所以试试看，学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刹车，不只是只讲话，讲话是最平常的事情。我拿这个当例子，很多事是这样，你的肉体的情欲也是这样，嫉妒的心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刹车？还是你任凭他？脾气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刹车？还是你任凭他？那个是一个学习忍耐的机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说，要我们学基督的忍耐，学基督的忍耐。前几天我们跨年祷告那一天，我跟着大家，虽然那是我写的材料，我还是乖乖的照着我自己写的材料一句一句的看，有一点默想，有一点在神面前祷告。至少其中有一件事，我觉得主，我想应该是主提醒我的，你要说我自己想到的也可以，我觉得至少有一个东西我还很需要被圣灵浸透，就是忍耐，还不是很完全。就像先信弟兄讲，他说忍耐常常是人最后完全的东西。他这个话意思不是说你有忍耐就是很完满的，而是说人好像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够说他忍耐有没有到完满的地步。我们都还有可能发生一些事让我们结出忍耐的果子来。恩慈，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果子。我想你已经知道这九种果子，你不要太完全区分它，因为彼此都相关的。像我们刚才讲忍耐，也许你会想到另外一个果子节制。我讲起来好像差不多的意思，对不对？ 而且我在讲忍耐的时候把它说成你应该是充满喜乐，也是跟喜乐的果子相关，而这个恩慈的果子跟爱的果子特别的相关。我觉得要说明爱，可能最好最核心的最能代表的就是恩慈。可能保罗也同意这个，所以他在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爱的时候，他说爱是恒久忍耐，紧接着就说又有恩慈，对吗？要恩慈。有新约的学者这样讲，他说恩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希腊字有四脚的鞋子的意思，就是合脚的鞋子。现在的鞋子多半都很合脚，连新鞋子也常常不会说一穿就要穿一阵才会合四脚，对吧？我们小时候不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好不容易买一次，过年也许买一双新鞋子，我们就要，虽然新鞋子看起来愉快，可是要痛苦一段时间，因为走路要小心一点，那个鞋子的那个后脚跟那里的边缘都硬硬的，然后你走一走，那里就会即使没有磨破皮也是磨得不太舒服，总要穿个一段日子，也许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啊，把那鞋子穿软一点了，你就觉得舒服一点。那无论怎么样，就是像这样四脚的鞋子。那弄清楚了，这不是在指责对我们自己，是说我们对待别人要有恩慈，意思就是说人家碰到我们会觉得好像穿到四脚的鞋子一样，对吧？所以那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要结出这样的果子来。而且我觉得说那个四脚的鞋子好像还可以有一个隐身的意思，就是愿意人踏在上面，因为鞋子是让人踏在上面的，对吗？他踏在我们上面，然后他们觉得很舒服。你有没有意思要做像这样的人？那这个是主耶稣的做法，他无论做什么想办法使旁边的人喜悦，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使邻舍喜悦，基督就是这样，想办法让人觉得舒服。你有没有立志，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情景，在什么场景里面，而且无论在什么环境，不只是在办公室，在教会，也在家里，在很多地方，你只要在那里，任何一个情况，你都存这样的心，就是人家碰到我们，会碰到像四脚的鞋子一样。有的时候甚至愿意让人踏在我们上面，只要他们觉得舒畅，我们就喜乐。我们的喜乐是在于让别人觉得快乐，那就是恩慈的意思。我们也唱高调，我是在讲圣灵的果子，因为只有那样才叫做果子嘛，你会觉得甜美。那些常常期待别人好好的对待他们才会有快乐的人，他们永远不懂得什么叫恩慈的果子。恩慈的果子是你这样对待别人，你自己就会享受这个果子的。我也特别喜欢想到当摩西向神求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答应他的东西却是恩慈，你记得吗？这是我们讲过的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十九节，那里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没有说不我要显恩慈，神里面说好我显我的荣耀，神乃是说好我显我的恩慈，显然神认为他的恩慈就是他的荣耀的最高表现。如果神想要秀一秀他自己，神好像最想秀的就是他的恩慈， loving kindness， 他的恩慈，他的慈爱。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居高位的人，你觉得你比别人高明一点，无论是地位、钱财、才智、经验或者年纪，无论你想到什么，你认为你是比别人高大的，不要用可以训人家一顿来表达你的 权威、你的荣耀，那不是神的方式，那是世界上的人的方式。如果你真的比别人高，你最应该表达的东西就是恩慈，对吧？一个别人看到他会比较怕他的人，如果表现出恩慈，你不觉得那是最大的荣耀吗？神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认为他的最大的荣耀就是恩慈。良善，良善这个果子有时候会被我们忽略，因为它其实就是好的意思。有的英文圣经干脆就是翻译做 goodness， 就是好，就是很好了，也是这样，善良、良善都可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说，爱就是不加害于人，我觉得那个是良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就是不加害于人。你有没有存心这样，而且是一辈子的存心，每时每刻的存心，就是不加害于人，不让人因着我们做的事或者说的话受到一点伤害或者亏损。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尽可以努力的跳进去，奔向其中，做得越过分越好。要能够这样，中国人讲无欲则刚，我们自己有许多的欲望就不容易这样做，就容易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我们就会耍心机、耍手腕。所以良善的人一定会是一个单纯的人，就像小孩，对不对？小孩于人无害，因为他们很单纯，他们不会有心机。我们有时候用小绵羊羔来形容，更是这样。主希望服侍他的人不只是忠心，而且要有良善，所以神蛮看重这个果子的。有一天神看这个来决定我们在永恒里面将要遇见的审断。主说，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这个字在希腊字里面被翻译作善良、善行、良善、美好等等，这个字其实最主要有两个字，一个就是 agathos 这个字， agathos 这个字就是在这里翻译作良善的这个果子用的字，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kalos。 这 kalos 这个字，新约学者威廉巴克莱，我一向对于他解析原文给予很大的很高的评价，因为我喜欢他不只是告诉我们那个字的意思，他会给我们引经据典，举许多希腊文的一些古代的文献，或者是那些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等他们写的东西，他们的著作里面怎么用那个字来告诉我们那个字的含义。他告诉我们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卡洛斯这个字是特别的甜美的字，它代表了美好、美善、高贵、优美、优雅，甚至意思就是你碰到一个人有这种特质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沐浴在阳光底下，就是好像闪烁的很喜乐，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他觉得阿高索斯比较没有那种味道，他举了一些东西。我虽然佩服威廉巴克莱，我很少讲他的坏话，可是就这一点而言，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我读新约圣经，我看见保罗他们用卡洛斯、用阿加索斯，我没有觉得保罗太区分这两个字。我想这两个字都一样有刚刚威廉巴克莱讲的那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虽然用的是阿加索斯这个字，可是他仍然有威廉巴克莱所说的卡洛斯那个字的含义，不但有美好、优雅、高贵，而且带来那种好像心会打开来闪烁的光芒，充满了喜乐、明亮那样的一个意思。我们碰到他，就像人家会说 她是一个阳光女孩，好像你一碰到她就是心就会打开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结出像这样良善的果子来，可以成为像这样的人。信实，信实这个字，其实保罗用的字跟就是信心那个字，但在这里翻译作信实是对的，因为这里显然重点不是在讲信心，而是在讲有能足之信任的那样的东西。那个字如果用英文来表达 faithfulness， 它也可以翻译作忠心。所以你也可以说忠心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忠心信实其实类似的意思。无论你用什么字眼，简单说就是说话算话。说话算话是神很重要的本性，你知道吗？因为你结的这些果子都不是我们自己发明自己搞出来的，而是神自己就是这样的生命，对不对？就如同神是最喜乐的神，神也是爱的神，同样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有一位神，他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前后不一致，而他不能够弄到底，他刚开始应许你这样，后来啊没办法成全，答应你说要帮你忙啊，给你打一个电话说抱歉啦，刚好有别的事情耽搁了，就是没办法来。人会这样，所以你已经习惯了这样。有的人用这样来想神，就以为神也是这样。不，弟兄姊妹，你如果多默想神是怎么样一位信实的神，那个一定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坚固的基督徒，一定的。因为神就是那样，他是不改变不动摇的，是你无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在地上你看不到一个完满的这样的事情，只有神是这样。可是神希望我们有一天要结出果子来像他一样，那你一定要也要从小的地方开始学习。比方你要能够学会这个，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学会不要太快应许别人。你不要想要建造一个人家觉得说啊你很乐于助人的那种形象，你这个会像以法莲没有翻过的饼。你一直想建造一个良善的果子，然后把信实这个果子丢在一边。我有时候遇见像这样的人，我们里面有时候隐藏这种东西，我们喜欢人家觉得我们很有爱心，所以很容易就答应别人，哎，没问题，帮你忙。然后等到时间快到了，打个电话啊，很抱歉，我现在还在桃园呢。然后人家就要在那里哭等你啊，因为你没有算计好，你能做到什么地步就轻易的答应别人，所以你不可能那样的话。你也没有真的结出爱的果子来，因为这些果子没有一样说另外一个果子很烂啊，其中一个果子结得很好，没有这回事。这九个果子都一体的，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的个性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在人的面前的形象是很热心助人很有爱心的样子，你要小心一点，问问自己，我过去有多少次应许别人做不到，那你可能要调整一下，下一次在应许别人的时候谨慎一点。你宁可不要应许别人，对不对？可是另外你应许别人的能不能做到跟你这个人把什么事放在心上有关。有的人应许别人不能做到是因为他们太容易生出新的事情来，到处留情。我讲的不一定是男女的那种情，就到处帮要答应帮助这个，答应帮助那个，到时候他超过他的负荷。谁让我们学习这些事？你知道，有信实的果子是很不容易结的，它不像情欲那么显而易见的。一个人要让人家想到他说哎，这个人说话就算数，你知道这个很不容易的。他经过蛮长久让经过考验，人家说这个人靠得住。然后有一天你忽然说了一个谎话或者是没有诚实，让人家知道了，哦，你道歉， 你说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可是我告诉你，人家要在重建他们心目中你这个信实、忠诚、诚实、诚恳的这个形象，还要花很长的时间，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处理那种无论夫妻的事、父母儿女的事或者朋友之间的事情，有时候有一些纠纷，后来有一方就道歉，然后很可能15秒以后他就会说，我已经道歉了，为什么他还是不相信我？人家不相信你是应该的，你不知道吗？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又会来下一次？所以这很恐怖哦，你要真的有信实的形象是很困难的，你不能犯一次错误，你知道不知道？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可是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了解，应该要这样，为人应该这样。你只要慢慢训练自己，逐渐成为习惯，后来你会发现过那样的生活并不太困难，就是过一个诚实的生活，诚实、现实、忠诚、忠心，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这个果子。第八个果子，温柔。很有趣的就是，主耶稣是又温柔又谦卑的一位，对不对？可是很有趣的是，保罗好像没有把谦卑列在圣灵的果子里面。这之前我们有稍微提到，谦卑好像应该很重要，事实上是登山宝训里面主最早讲到的东西，可是保罗却没有列在这里面。也许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跟温柔是类似的，所以保罗用温柔表达，也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谦卑比较不是一种果子，谦卑是一种我们立刻可以取的一个态度，谦卑是一种启示，我们就是认识自己也认识神，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这样，承认我们真实的地位、真实的光景，那就是谦卑，对吧？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就是那样，那当有人有的时候讲一句瞧不起你的、瞧不起你的话，你也不会太生气，因为你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对吧？有人说啊我很不好，然后旁边有一个人说你真的很不好，谁说的？所以他刚刚显然没有真的觉得他自己不好，所以真正的谦卑是一种里面的认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穆安德烈写的最好我们特别喜欢穆安德烈写的那本谦卑这本小书，是因为今天有一些书他们如果讲谦卑也讲得很好，问题是他们常常把谦卑讲成如果你谦卑就会得到什么好处，或者说你就会经历什么神的大能的作为等等，好像谦卑只是一种因此能够更多领受神的恩惠的或者医治或者像这些的方式那这个蛮吸引人，这样的书大概比较会有卖点，可是穆安德烈不这样写，他认为如果谦卑带来什么好处呢，就带来神自己，因为那是神的属性。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能够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他要赐下的东西，他意思你不需要祷告求神赐你谦卑，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毫无所有，所以就退后一步，愿意让神来成为一切可是温柔不一样，温柔是一种生命的历练，所以我比较喜欢我刚刚讲的第二种说法，就是谦卑比较不是一种圣灵的果子，是一种启示，是一种认知，是一种承认，就像我们接受主一样。可是温柔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加上许多生活的考验，后来在我们身上成功一个温柔的性情所以新约学者说温柔这个希腊字原来的希腊字有一个意思，就是驯服了的野兽，你要驯服一匹野马，那当然 不是很容易的事，对不对？不是哪一天你秀出阿诺的肌肉让马那一匹马看了吓一跳，然后以后他就驯服了，没有马是这样驯服的，对吧？你需要花功夫，其他有时候允许他把你摔下来，然后慢慢慢慢把马驯服成你可以驾驭的一匹良驹。神正在这样做，我们制作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不要用脚踢尺，不要拒绝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摩西经过多年的历练，包括被人毁谤啊，人攻击他各方面，最后神自己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真正的温柔是一个被制作过的生命，并不是说话细声细气就是温柔。我们平常是这样说温柔的，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说一个男生温柔。事实上男生被说成温柔，人家觉得有点娘。可是你错了，圣经讲的温柔不是这样的。那细声细气说话也不一定温柔。我有的时候遇见有一些讲话特别细声细气，你不要碰到他硬的地方，可硬得很，那一点都不是温柔。所以威廉巴克莱在这方面讲得很好，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他说什么是温柔呢？温柔就是不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那是真正的温柔。所以我们常常说驯服了的野马不会变成一只猫跟兔子，对不对？它还是马，充满了力量，但是被驯服了。神想要我们结出这个温柔的果子来。最后一个果子，节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我们奔走天路的人都应该诸事有节制，就好像奥运会的选手一样，他们为了得那个奖牌，哇哦，他们过许多日子很有节制的生活，人家吃什么，喜欢睡到几点，做什么事，他们很多事都不能做的，那必须服在教练的要求底下，有时候很不容易。保罗就用这个来形容诸事都有节制。节制的意思跟过简朴生活是不一样的，不要把它混为一谈。过简朴生活是今天二十一世纪人类因为物质生活太丰富，所以喊出来的口号其实是在另外一个极端的口号。圣经从来没有宣扬简朴生活的口号，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喊得最大声。保罗哪有这样？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缺乏，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那哪里是简朴生活？他应该说我立志完全过有缺乏的生活，那才叫简朴生活嘛。他不是啊，他说他有丰富的时候也很满足。所以节制不是那个意思。你在饮食上有节制，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有的时候吃得很丰富，吃很贵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这样。可是你还是可以有节制，对吗？就像我们讲的有刹车啊，你不要等到环境来给你刹车，哦，发现有什么心脏血管的毛病，才开始要在饮食上有节制。有的时候呢，已经太迟了，不是吗？而且事实上，饮食有节制不是只为了身体健康，也是为灵性健康。在生活的安逸上面要有节制，你不需要刻意去过苦修的生活，就像我说你不需要刻意过简朴生活一样，可是你要随时愿意这样，不要只是追求安逸。有时候越过自己的好像一个舒适的限度，多做一点，勉强自己。你有没有经常在生活里面有像这样的事，能够勉强自己？我们是自由人，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不需要等到别人来规范我们。我非常非常想教会我们的 年轻人这个功课，我们的青少年，从孩子到青少年。因为他们正活在那种还是要接受很多父母师长社会很多的规范，然后又开始很不想活在那个规范里面的时候，他们如果能够明白他们的方向不是挣脱那些规范，而是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人，能够规范自己，那是多么不一样，对不对？那才叫 成长，真正的成熟。我们很多事都要有节制，保罗说诸事都有节制，所以可能聚会也要节制，追求主也要节制。我好像在讲异端邪说，可是如果有人他们什么聚会都来，可是比方他自己的责任没有负，他把孩子丢在家里也不照顾他们，什么聚会都来，可能主不一定会给你鼓掌的，对吧？追求主也一样。我相信我讲的不是异端邪说，因为保罗说诸事都有节制，就把什么事都包进去了嘛。他没有说坏事而已吧，他也没有说身外之物才这样。但是另外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要有节制，我知道我在讲矛盾的话，可是是这样，你参加聚会你不要节制，你不要太会算计，你应该全心全意的，这是神的话，你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这个尽这个字就叫做没有节制才能叫尽嘛，对吧？你祷告不要有节制，你赞美神不要有节制，所以我两边都给你讲了，你怎么实行我不知道，反正我两边讲的都是对的了，希望你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去学习这些事。也许当我们无论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常常记得我们不是给人做的，是给主做的，常常再把眼目转移到主身上，弄清楚做这些事的核心精义是什么，就会帮助我们正做正确的事。我的意思是说，比方不是为了有一个记录，我祷告多少小时所以才祷告，不是为了让人家觉得我很火热才多参加聚会，或者满足自己的成就属灵成就感而已。如果你经常聚会是因为你那么渴慕，那是好的，因为你常常留意你所做的事那个核心的精义是什么，我想他会保守我们，会更明白什么叫做又要尽心尽力的，又要诸事都要节制。所以这些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让我们期待，我们带着信心知道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意义，我们等着有一天要结出丰硕的果实来，那是上帝为我们定的命运，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要结出果子来。